好了，在那个时候，上帝所借的一个工具就是亚门人，亚门人就要来攻打以色列人。好了，这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危急的事情，但这件危急的事情呢，这个作者呢又讲到那个拯救者的出现啊，而且又花了一点历史来讲以前的事。十一章第一节，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夫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这个呢，既有最真实的历史，我说真实的历史不是说圣经有不真实的，都是真实的我说真实的就是这个跟人类历史很多情形也是一样。那我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些包括大卫在内，很多时候都是土匪啊、流氓啊，就聚众梁山伯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人要他们。那大卫这个圣徒也好，耶夫他，我们前面看过的亚比米勒也好，每一个人都是集天使和圣和罪人于一身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堕落败坏的种子，而且很强烈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也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。我们就是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扩越大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。耶夫他跟其他人一样，就是有这个善恶在那里。不过我们当然相信主的良善在我们里面是一定可以得胜的，只是常常我们体贴肉体就没有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就单从人这边来看，你也看到，从人来看啊，一方面他真勇敢，所以说是他大能勇士，但他出身很不好。出身很不好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他跟耶稣连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耶稣出身非常不好，一般人一直到今天都认为他是私生子，他是玛利亚跟别人通奸生下来的，他出身并不好，身份证上可能是富不祥哦。但是他是大能者，被这个世界所弃，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我们都没有看到。你我也是跟耶稣就刚好相反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了爱我们受尽羞辱生在马槽里，我们是生在地狱的火里面，可是被神拯救就成为大能的勇士。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调整过来，常常记得自己是悖逆罪恶的，但是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然后他也是被弃绝的，因为他身份不好。好，看起来我们不太知道他这么勇敢，这么有能力，后来出了困难人家就去找他。耶夫他，我说如果预表耶稣有点好像你觉得灵异解经哈，我看这里的写法，你不要说预表耶稣，你说预表耶和华也可以，因为在十章后面讲的就是这里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，到危机的时候就去找耶和华，那么以色列人也不要耶夫他，到危机的时候就去找这个耶夫他。我听说在政治场合里面有这种人，就是专门做救火的，他因为可能太刚直，太正直，所以他不可能在官场混下去，但是他实在很有能力，所以出了问题老板就来找他，请你来解决一下问题。等到问题解决了，因为他常常直言呢，得罪人就是又被踢走了，当有问题的时候又来找他解决。不仅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在历史上也有哈，沙漠武先生写过一个书啊，《西游记和中国历代政治》啊，非常有意思。沙先生有学问的人，所以他可以从一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看到很多事情。他就讲到那个二郎神，他二郎神就是一个不招之臣，所谓不招之臣就是那种忠臣，不是招来天天跟皇帝吃饭的，是有事的时候才来的哈。那个沙漠武说，二郎神打败过孙悟空，为什么第二次孙悟空造反的时候没有去找他呢？他说大概就是这个人 这个神啊太正直了，受不了他，说不要他。他神沙先生总是在讲这个神话里面反映出现实社会的东西，那圣经不是神话，圣经是真实的，但是也反映出一点，就是我们常常弃绝耶稣。那我们也不要，我们也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中。我现在真是在牧会里面，我体会一件事，各位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不可以轻看，因为主不轻看他，但是这要付好多血汗的代价。主把那个在最泥烂泥中的人救出来，是花了多少的心血，多少的血汗，我们也要花多少血汗。我最求主帮助的，我们自己不要轻看自己。你大概很少想到这一点吧，我们都要谦卑，对不对？但你也不要小看自己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。小看自己就自卑，自卑跟骄傲，我现在充分体会是一体的两面，都是自我膨胀，都是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的自我的被神的修剪哈。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教会里，在团契里面，每个人都知道靠着上帝的爱，我们能自尊上进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是不肯上进，到最后就自甘堕落，然后说一大堆把责任推给别人的理由，千万不要这样啊。耶弗他我觉得在这里表现不错，妈妈是妓女，又不是他选择的，不是他的错。事实上这个加身是怎么样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也不能多去谈。我们觉得他表现出来的一到三节是一个正面的，就是他勇敢，但是因为他身份不好就被排斥。那我也觉得如果一二节是正面的，第三节就是负面的，因为有一些匪徒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他堕落的，可能他可以继续堕落下去。幸好出了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没有办法招架，只好去找那个杀猪屠狗的那个勇士。杀猪屠狗就是水浒传里那些英雄人物了，他们实在是血性的汉子，但是不容于当时的社会，所以就去杀猪，就去屠狗。耶弗他也是一样。那我也感谢主，我觉得耶弗他在跟这些匪类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当然也是打家劫舍嘛，也是强盗，不是好东西。可是我希望这个日子没有太长，这个日子没有太长，就是以色列碰到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好了，就来找耶弗他了。否则的话，我觉得耶弗他可能继续堕落下去，甚至可能堕落得非常厉害。看到有点可以跟罗马书连在一起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实在叫所有人可以得益处。但是神在怜悯恩待的时候，愿我们对他有一个有爱的心。所以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亚门人或者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些什么好处？第一个，你会去呼求上帝；第二个，耶弗他可以不去继续的堕落；第三个，以色列人可以去找一个他们所看清的对象。那当然这些一切的事最后是不是有让他们都归向，完全归向上帝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哈。好，他跟匪徒聚在一起，我们说过大卫啊，还有一些沦亡的人也是这样子哈。好，第四节就是浓缩一下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，攻打的时候呢，第五节以色列的长老呢就去找耶弗他了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跟亚门人征战。耶弗他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端起来了哈，我希望不是哈，我希望他只是提醒以色列人一下，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吗？赶逐我出离富家，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？这句话不是就是刚刚耶和华讲的话吗？为什么这时候要来找我了？那么长老们就说，哎呀，别提那些事了，现在就是请你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。那么耶弗他就说，好啊，如果我去征战啊，第九节耶和华把他交给我啊，注意他是说他，看起来亚门人很团结，万众一心，他不是说他们，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领袖吗？那么他们保证了， 上次把你赶走，现在只要你得胜，我们就让你做我们的领袖。这一点先不要讲太属灵的事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刚刚说我们不要有任何人有自卑感，不要骄傲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手里，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，我们都可以发挥这些功能哈。我们做，那么我们靠着主做。但是我也真的希望我们不要一直用恩典做堕落的借口。各位，恩典是让我们上进的，不是让我们堕落的。不要说神爱罪人，所以我就继续的堕落。神爱罪人是让你更圣洁的。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就要能得胜。所以耶弗他说，好，如果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要得胜，我就能够胜过他们。好，长老就同意了。然后呢，第十一节，耶弗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，做元帅。扫罗、罗波安、耶罗波安都有同样的过程。那么他们做王都是先有长老来找他们，这也有点像聘牧先去找哪一个比较适合，长老出面，然后呢全教会通过最后不是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没有瑕疵，大家都通过了所以我在这里看到那个长老的作用非常重要，他实在也是领袖和百姓中间那个桥梁。我也很喜欢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，陈明在神面前，当撒母耳被百姓拒绝的时候，他把他心意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我不知道耶弗他在十一节陈明的时候是不是在那里痛哭流涕。各位，你要有点想象力看圣经真的需要脑筋灵活。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他被赶出去的时候很痛苦。如果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就仍然有正义感。我想他在做跟聚众落草为寇的时候，我想他也很痛苦。然后在艰难的时候，这群人来找他了，这群人来巴结他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哭，这种大哭大卫太多次了，这种大哭约瑟也很多次，这种大哭我们的主耶稣也有，保罗也有。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自怜，我们都不要自怜，我们没有什么可怜的，我们也不要有自卑感，神很爱我们就够了。但是我们实在很高兴有主擦干我们的眼泪，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主面前。我要说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多祷告，你把你的心意告诉主，不必多跟人讲，人能帮你什么忙呢？多跟主讲，甚至如果你单单跟主讲最好，都不要跟人讲。那么除非真的是可以跟你一起祷告，沉迷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不跟神讲，只跟人讲，或者只跟 自愿自爱这都不好。耶弗他看到他真的很有智慧，他就先去跟亚门人说，你为什么来打我们？那亚门王呢就说了，你们占了我们的地方这个是在第十三节占了我们的地方，现在把这些地好好的归还给我们，好好的，看起来有点像订不平等条约，还要割地赔款。那么耶弗他呢就打发使者去了，他提出说你们来攻打我们理由不对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就说是因为你们占了我们的地方。那么耶弗他就说不是。好，耶弗他讲的理由我等一下讲，但是我要提一下，他讲的理由不仅有神学也有历史，就他真的拿得出证据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当然是唯独圣经、唯独基督、唯独恩典就够了，但是我们唯独这些不表示我们不读书，这个基督徒应该上进的。 再一次，不管是大卫，是约瑟，是亚伯拉罕，是保罗，都不是懒惰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把你的生命放在那无意义的事上。我一再讲，最好不要看什么电视，不要去花时间去谈那些八卦，那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。好好读经，好好锻炼身体，好好让你的脑袋知识各方面都丰富。当然这一切要在神的话之下，在信心之下。哈，耶弗他对历史很清楚啊，他十五节讲，我们没有占过亚门人的地。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生命记第二章哈。当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提醒以色列，提醒摩西、约书亚，三个人的地你们不要占，亚门人、摩押人、以东人，因为这三族人都是你们的亲戚。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跟雅各就是以色列祖先，是兄弟，所以你不要占以东人地方。亚门人、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，罗德是亚伯拉罕侄儿，也是亲人，你也不要占。他们三个人，他们三族的地方，虽然他们也在迦南地，但是我不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占。耶夫他可以举出历史的事实来，就是你泼妇骂街没有用啊，我们公平一点，泼公骂街也没有用哈。你骂人啊，你在那里生闷气啊，这都没有用。你拿出历史的事实。我们那个时候哈，跟不仅是没有占这三个人的地方啊，包括你们亚门人的地方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经过你们地方，我们还会付钱，我们的牛羊不会去吃你们的东西，你们赶我们呢，是你们没有待客之道哎。好，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哈，就从历史上来讲，我们没有占你们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的确有占一族人的地方，就是十九节，亚摩利王西宏还有西实本王，但是呢，他们呢就要跟我们征战。结果呢，这块地方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把这块地方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跟迦南人，实在也是神把这个地方给我们，然后这个地方人跟我们敌对，那我们又没有占你们地方，你怎么可以说诬赖我们呢？第二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就得他的地，难道你比谁谁谁还强吗？这二十四节，你的神基莫赐你的地，并不是真的承认有个基莫神，而是要告诉亚门人说，你的神不能保护你咯。你既然来挑衅，就跟迦南人来挑衅一样，我们要打败你们了。最后第二十六节，他也讲出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三百年了，三百年你都不来说，怎么今天在我们弱的时候你就来向我们要地呢？你分明是不讲道理。好，这个是这个我看哈，这个耶夫他啊，要不然就是他有很好的智囊团，很好的历史学者告诉他历史如何如何，要不然就是他在落草为寇的时候跟毛泽东一样，也是天天在读书啊。他有敬畏上帝，他有读书，他讲的这番话呢非常的好，不过呢亚门人不肯听。好，二十九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在士师记里看过好多次了，神的灵降下来了。我们相信在之前神的灵就在耶夫他的身上，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他在十一节把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被拒绝到被接受这段他所讲的话，不管是对亚门人或对以色列的长老或对耶和华，我们都看他有分寸。这是一个被圣灵约束的人，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哦，不敢说充满，被圣灵约束有圣灵的人在做的事。但是 这里特别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我想这就跟新约的时候那个圣灵丰富的同在一样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，这个是一定有的，可是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体贴肉体，因为我们充满了情欲，因为我们不肯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够丰富充沛，我们不够渴慕他。那么当有一些因素就是神的恩典激励我们要更去渴慕他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更有能力。这个能力不只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讲的能够医病赶鬼啊等等，甚至讲到有能力，我想这能力是包括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不丧胆，我们继续的过圣洁的生活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神的灵，我们才能成事。好，他就到各个地方去，他经过这些地方，我想也是招募人，跟基甸一样，